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早期课第四次了哈。那我们今天是150节一点点的，然后后面是151节这样哈。我觉得151节这一节算很长哈，可是就单单这151节当中呢，它对我们很多的解不了的问题或者是看不懂的事情哦，我觉得他提出一个相当相当很不错的一些解答给我们哈。那不过呢，一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的概念跟他所要描述的概念可能 totally 不一样，可能是 totally 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在哪里呢？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当然都是以你的自我或自己为中心在考虑事情嘛。那可是他现在告诉你的是以一个前我的角度，或者是一个整体的角度在考虑事情，那当然就是不一样嘛。不过各位你可以去参考一下，就是坦白说，为什么这些这个古老的这个最有智慧的人，或者是已经证悟的人他所描述的东西，为什么都在讲差不多是同样的东西？那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佛陀的。还所有实相，还所有人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这种东西，或者是说六祖谈到的是，当你在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那阁下本来面目是什么？那或者是说他谈到的自性自发性这个东西，那我想问各位你觉得自性是什么？自发性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当他了解到不以你的物质人生的角度在看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突然间发现你自己会进入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那那个领域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在的观点来讲的话，我讲一个这一节的一些概念，因为我也没有仔细去看了。坦白说，我以前看过，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用心哈。那昨天因为我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玩嘛，那回来很晚，那今天有很多事情在做，又帮你们挖蝶豆花。所以，我也没有很仔细去看。不过，去想一个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话，你必须要用一些你的想象力啊，比如说他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你们因为你们的人生，它是你们能够感知范围的，就是那一份就对了，就是你要吃的那一份饭，或者是你能感知范围那一份叫做片刻点。好，那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内我，甚至你的前我，他们能够感知的分量比你大很多很多，而且因为他感知的分量跟他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并没有真正的这个现在、过去、未来的这种东西。然后他提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你们以为的那个艺术品，那艺术品是假是死的比如这个乌龟对不对？这个画。它是假的啊，它是画出来的啊。他说，可是艺术品它能够感知到的片刻点比你们多得多，这什么意思啊？那换言之就是，我们是被锁在一个我们能够感知范围的那个片刻点里面，而事实上在那个片刻点你能够感知的东西，确实就只有我们的自信跟自发性的东西，你去看一个东西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拿一些蝶豆花过来，对不对？那我种蝶豆花的方式是因为我去买那个小坨的东西嘛，那总共比如说一盘有72个，那就是有72个片刻点，你有72个人生，对不对？那对我在种蝶豆花的人，我知道我种72个，那每一个都不一样。假设这样讲，那可是它这个蝶豆花或者是这个韭菜或什么东西，它最多能够扩张的就是那一坨，那个片刻点里面就是那一坨。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是照顾每一坨的人，对不对？那可能这个是叫苹果，那个是叫梨子，那个可能叫番茄，但是有各种不同，那是我要做的。可是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比如说你是被种在那个小坨里面， 那你的极限就是那个部分，而事实上你怎么去发展，种植你的人，他早就已经都全部安排好了，就是你到底能够感受到、感知到的范围到底是什么，而你只能用线性的方式去感知，而你感知的范围就是那一坨里面的东西。那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艺术品的话，哈，艺术品它并不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文字的这个表达来讲的话，那可能早期的文字、楔形文字或者是象形文字，或一直演化到现在的文字形式的话，那又必须要符合电脑的结构，所以它文字的发展，它是一直都有呈现一个它不断在扩充的范围，所以它所拥有的片刻点比我们人类都还要多。那我觉得啦，比如说像我刚刚问各位说，各位你觉得自信是什么，然后自发性是什么？我们说一个人最重要就是能够了解自己的天命天性，对不对？那自信是什么？自发性是什么？那如果说以片刻点的角度来考虑人生的话，假如说以片刻点来考虑人生的话，自信跟自发性它真正的意义是在讲不失善不失恶的那个当下，那个当下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失善不失恶是呈现什么状态？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很文言文化了，我现在把它解的一个比较松的方式来看，什么叫做不失善不失恶？不失善不失恶的意思就是不判断，对吧？没有是非观，不判断，对不对？那不判断的意思是什么？不判断的意思就是让你的思维完完全全自由，对吧？好，如果你的思维完完全全自由，它完完处在一个自由思维，而没有任何限制跟界限，而完全由自己的感受，真正就好像你种在土里的那一颗种子，让它完完全全自由去发展，那这种状态的话，不管你是看老子道德经，或者是你看佛经，或者你看任何东西，它描述的世界都是这样。哎，好，比如说当你有仁义的话就会怎样，好，那你有什么东西会怎样，就你有很多已经定下来的规则，比如说一个人就是应该要怎样才对，那这样的话当你被限制在一个框架里面的话，那么这个人他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自由的发展他的思维，对吗？他的感受没有办法充分表达，是不是这样子？各位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可能需要讨论了哈。假如说现在在解释说，人你的一生当中，你就是你的内在给你的那一份，好，就是那一份，就好像我在种蝶豆花，就是那一坨，在那一坨，我这蝶豆花栽进去，它就是那一坨。但是其实蝶豆花那个比较没有办法充分表达。我的意思是说，既然赛斯也提到说，你来的时候，那么你的自己所带的天赋，你带的所有的情况，包括你的环境，你选择的父母，你所有的一切都一切都已经弄好了，让你能够自由的长成你自己，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甚至不需要努力学习或这什么理想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后花了什么你其实都不需要，因为那个叫做不失善不失恶，就在那个当下阁下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为什么会活得那么没有力量，那为什么我们活得那么样的沮丧，或者我们一直有那么大的压力在压迫自己，是因为我们给自己用自我的角度去一直想要去保护自我，然后去让自我能够有自尊，有充分的自尊，有充分的安全感，有充分的什么东西。但是如果完完全全按照你真正的思想跟感受的完全的自由化的话，而不受任何的判断，任何是非判断，任何黑白对错的判断的话，那么你其实是走在一个完完全全内在的自发性里面。各位对这样的一个论述有什么看法？Jenny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以一个整体的角度在看人生，跟你以个人的角度在看人生的不同的地方啦。那当然我们会这样想，就是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会发展的比较不好，或者是我会没有现在的好这个状态的好，或者是我的安全感各方面的部分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会不会根本不会呢？对，你去看一下那个佛经上描述的东西，那个神秀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那菩提就很神圣嘛，明镜台就要把它擦亮，对不对？然后六祖打他脸嘛，打脸就告诉他说，你那个什么明镜台没有这个东西啦。那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的境界会让五祖会觉得说那么棒？因为它就是自发的啊，你根本不需要什么菩提树那么神圣，你也不需要什么明镜台那需要擦亮，你根本就没有是非黑白对错这个东西来框你，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因为你内在的那个分量齁，你植入一个蝶豆花的种子，它就自然会长出蝶豆花出来，只要你全神贯注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可以了。而且你也没有办法用任何人工的方式让那个蝶豆花能够长出来。你坦白说，除了它自己能够自发的冒出芽以外，你有什么办法？你有办法揠苗助长吗？没有办法嘛。你可能可以给它比较好的环境。那我是觉得说，你去思考这个部分呢，就是其实所有这世界上的所有的生物，它都自发由自信自发的表达出来，那都是在这种架构里面。可是我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当我的思维跟感受，它能够以一个自发性去感觉的时候，哈，基本上并不是自发性好或不好的问题，而是说你可以跟内在的信息完全接通。我觉得这种东西的话，因为现在你还没有接通，所以你不知道。可是为什么这些人一接通之后，他立刻了然所有的事情，然后会对天伦地理一切的事情都通透？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这些人会完全通透？为什么这些人会得到更大的智慧？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学习啊。如果你去研究六祖的一生的话，哈，他基本上是不识字，对吧？然后后来的话，当他拿到六祖的这个衣钵之后，他事实上是跟猎人在一起，所以他也不识字嘛，对不对？那他有什么读书，然后有什么上大学，硕士班、博士班，有这个东西吗？其实没有，对不对？但是在佛教的历史当中，六祖的位置，他是甚至比前面五祖都要更重要，而且他的智慧，他所讲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更加辉煌？那他有识字吗？他有真正去读什么书吗？有知识吗？那所以他基本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当他能够真正把所有的那个自我的屏障全部拆除之后，你跟内在的屏障一合一，内在的力量一合一的话，哈，他就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无限智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个人觉得说，那个真正的自信本身一旦自发性一旦出来之后，哈，它其实是走在一个不是你个人的片刻点上，而是你跟所有人的片刻点是连结在一起的。那我是觉得说，因为我们的观点，哈，其实跟赛斯的观点是差蛮远的。那当然，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当他一开始读赛斯觉得非常非常兴奋，对不对？可是一段时间以后，他会很沮丧。为什么？因为觉得说，啊，念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我也有过那段时间呐，我在前面六个月。我骗读所有的赛斯书，然后高兴得不得了。我想，哇，天哪，我这个简直是太好的东西。然后再来继续下去，我就发现到说，我有一个很觉得说很不知道这要做什么的那个感觉会出现。好，那还是那句话，如果赛斯对你个人的问题或对任何你提的问题都能够那么中肯，一箭穿心的把问题解答的那么透彻的话，他讲给你听的那个听不懂的部分，那绝对不是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会不会这个东西才真正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弄清楚的，因为这个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只是说因为我现在以我的观点在看赛斯书的角度，那么所有的角度似乎是落在于我怎么样用我的信念去创造我的实相，我怎么样用我的赛斯的思想来医治我的身体，改变我的更好的人生，但是却没有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赛斯一直告诉你多次元人生呢，多次元人生呢，好，那是内外合一的那个部分，那个部分真的没有。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要拿内在的部分，好像是说我拿到那边以后呢，好像我比一般人知道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像一个通灵者，对不对？我可能通好多的这个智慧，然后我就比大家更有智慧。其实我觉得根本也不是这样哎，坦白说也不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仍然是在自我的范围，仍然在自我的范畴里面。那你一旦有那种强烈需求、这个荣誉感、自尊心跟满足感的时候，基本上你还是会在一种恐慌的状态。好，我想这个东西对我们做生意的人最清楚了。好，我刚来美国的话，我觉得哇，只要几十万都觉得很不错了，对不对？可是当你有更多钱的时候，你真的有真的满足过吗？没有嘛，所以你要多少？不管你要多少，你还是不满足，对不对？那一样的情况，如果说你今天只是跟别人在比智慧，在比说我来源是怎样，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办法真正让你了脱，让你自由，让你超生了死，让你完完全全自由自在享受你现在的每一个片刻，而且对所有的前因后果寥寥分明。我觉得这种东西哈，这个151节当中哈，我没有很仔细看，不过我觉得它似乎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完全不同的概念跟完全不同的天空，啊，那当然还是一句话，这个文字真的很深色。你自己在看的话，哈，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到底你写的功啥了，对啊。啊，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这个你不要介意，因为这个是怀利者他个人下的，并不是赛叔叔本身没有下这个标题。哎，翻译的人下的标题，对，你就不要管他了啊。那他的意思是，人格应该注意自己对其他所有其他人格的同时存在的片刻点、时刻点，这是他个人的看这一篇的感受了。但是坦白说，我觉得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在你不同程度的情况之下，你看赛斯书，你的体验、体悟或了解的程度是真的不同。你怎么看，你就是看不到某个角度他在讲的那个角度，你看不到。OK， 我把150节的最后几个地方，我大概再 review 一下哈。他说，片刻点哈，基本上不属于任何具体给定的时间划分。而这个时间划分在你们的系统内是一个方便的表达，好。然后一个观念一闪而过，能够影响任何的个体，然后在你们的系统内有机体有效的组织这些观念之前，会有一时的左神，好。那我说的片刻点的概念，只是跟你们物理的时间近似，他用我们的物理时间来讲片刻点，但是我要明确的说一句话，我要讲的是下面那一句话哈，行动的范围或行为的范围哈，是极其重要的。这片刻点就是这个行动的范围，哎，也就是说，一个片刻点是你能够行动的范围的那个分量，就那个分量就是了，我把王杰的翻译哈念一下哈，他说基本上一个片刻点并没有任何特定的时间分割，啊， 那却代表没有过度压力下轻易拥抱的实相范围，意思是说够你长大了，你拥有的片刻点，比如说鲁伯拥有55岁，对不对？约瑟假设是82岁，假设这样讲了哈，啊，或者是某个人拥有多少岁，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没有过度压力之下轻易拥抱的实相范围。轻易拥抱就很轻松，就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的那种范围，没有任何过度压力的情况下轻易拥抱的范围，在你们所谓的一个片刻点，许多感知会许多种感知会闪过。他刚才那个是翻译成左神，我觉得左神你比较不容易了解。那如果你们有需要这个王姐的版本的话，我可以给各位了哈，这样。他说不过在你们的系统内，在一个有机体能有效的组织这些感知前需要一段时间，而我所谓的片刻等只是建设你们的物质时间。我要表明的是，重要的是行动的范围，一个片刻点就是一个行动的范围。好，一个片刻点就是一个行动的范围。那我们每个人是内在的一个行动，这样对吗？我们是内在的行动，那内在的行动需要多少时间，在一个没有过度压力的情况之下所拥抱的时间的范围。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今天活到100岁，或者是你活到20岁，那20岁跟100岁，假如你都很顺畅的过你一生的话，没有说100岁就一定比20岁好。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没有过度压力情况下，你所拥抱的实相的范围，意思是说，这样讲好了哈，派你去出差，派你去台湾出差，那给你多少天？哦，如果这个工作需要2个月的时间，那你出差2个月嘛；而我这个工作需要只要1个礼拜，他就给你1个礼拜啊。这样的意思啦，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换言之，人生的长短哈，才是说你们不晓得从浮木当中爬出爬进不晓得多少次了哈，就是你不晓得你行过多少次了哈。那重要的是行动的范围，最重要的是你是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行动的范围，而一个片刻点就是一个行动的范围。那一个片刻点就是出差时间啦，好，那在这个出差的时间当中，有很多的感知会闪过，会影响一个人。就我在出差的时候，然后发现到说，好像这些出差的状况呢，已经离开内在的行动太远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很多，睡觉的时候听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了，然后你就会碰到很多莫名其妙的意外，或者身体上的病痛。为什么？因为他要纠正你回到原来的那个行动范围里面。这是150节的讲的内容，所以他并没有特定的时间划分。所以以前观的角度来看你的人生的话，你说你活120岁、150岁，这样到底有没有比较好？如果这样讲好了，如果实相是多次元的话，如果时间是他所描述的这个状态的话，你活120岁真的有比较好吗？那其实早期课第六册，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讲鲁伯的岁数的时候哈，那赛斯跟他忧郁的讲一句话，就是你的岁数没有那么长，那其实表示什么？表示这段时间你要特别努力啦，因为他没有给你那么长的时间啦。就你的片刻点没有那么长，是你自己给自己的没有那么长。那其实151节当中呢，他把很多的情况他解释得非常清楚哈。那我觉得这个清楚的部分，各位去想想看。我觉得因为你今天学的任何东西哈，你假如说跟你的观念一模一样的话，坦白说你可以不要学啦。你就说哦，那个人讲得很好，拍谁哈？这个人讲得很好，你也不用学。因为什么？谁在评断他很好？你嘛，是不是？那意思是他的观念跟你的像蛮相近的嘛。但现在赛斯跟你讲的观念， 我其实我是照赛斯方式讲啦，可是坦白说齁，听不懂啦，是不是？实在是听不懂。可是话又说回来，你只要有耐心多听三个月、五个月，你会发现到说，你有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领悟会出现。真的不是你原来那个观念啦，真的不是你原来的观念。因为我也不是一个闲人，我自己也在做生意，对不对？我也没有说闲到说无聊来这边讲书这样子，我没有这个意愿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我为什么会花这么多时间在研究赛斯书呢？是为了出名吗？不用了，真的，我已经十几年了，啊，为了牟利吗？我自己的钱赚我自己够我自己花，对不对？那到底为了什么？如果说我是要去查老师的话，我只有一个学生，那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在教我自己而已，我在学习，啊，我在研究，我在了解一些我想了解的事情。各位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当你觉得说，哎，赛斯这个部分怎么这么生疏，这么不懂？我觉得真的恭喜你，因为你值得深思啦。因为不可能他所说的东西是完全无用的东西，不然他在讲什么？好，他是在第12层、第13层，想尽所有的办法透到第3层，然后与鲁伯碰到第3层，去把这个东西接上来，意思是偷天换日摸进来。摸进来的目的只是为了讲一些没无聊的话吗？你跟爱人去偷情，然后瞒尽天下人，你只是要告诉他说：“哎，现哎，你今天最近好吗？你是这样吗？你一定在传递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嘛？你一定在传一般不能理解的信息。但是如果说你去看，好像我几乎道家也好，佛家也好，各个宗教学派我都差不多，摸索过一阵子哈。”奥修啦，什么克里斯那么，但是坦白说，我个人的结论是说，你在摸赛斯书的东西哈，它的确是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而这个观点，你一开始是真的觉得你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时间是像一块田地一样，你随时可以播种？为什么是这样？好，那为什么知识跟经验是活的，而你自己不一定还不一定那么活，但是知识跟经验是活的，艺术品是活的，艺术品拥有的片刻点，它拥有的生命比你长很多。这是什么观念呐、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了，那我们再继续。我还是先把王姐的部分看一下，然后你们再回过头来去把我给你们资料再看一下。我觉得王姐的翻译，毕竟王姐的功力哈、哦、比较深厚了哈、哦，所以她的翻译以她的翻译为主好了哈、哦。他说的确哈，但是他翻译没有全部了，所以我等一下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全部的版本哈。他说片刻点广阔的现在跟你们称为潜意识的前我的那个部分之间有一个相当的互相关联，所以你看哈，有一个东西叫前我，那前我就是全部的自己，按照文字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那全部的自己，跟我们称之为潜意识，有很大的相连。你甚至可以认为你的潜意识，它基本上就是潜我在操作的一个最大部分。你可甚至可以把潜意识就当做是，几乎可以是潜我的一个象征啦，不是它全部，但是一定是可以算是它的象征。因为这个潜我本身或你的潜意识哦，它拥有很多的片刻点，很多的广阔的现在。好，我们先定义一下哈，我们定义一下，就是他这里所说的潜意识哈，是跟前我的那个部分有相对的关联。那我们再画这个图，那回去以后你有空，你有时间也可以把这个图再仔细画画看，因为这个图只要你画得出来哈，然后你详细去了解的话，我觉得你跟彻悟没有什么太大的距离了啦。真的，你跟彻悟没有太大的距离了。意思说，那你的行为所择、行为的标准，以及你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显然是清清楚楚的。显然不是说那么信念创造实相那么一个粗糙跟简单的东西而已了。你有很精致的东西在里头。好，就好像我们最近在谈，我礼拜六 谈了三个小时的电台节目啦。那我谈了以后，我也是在边谈，我就边感觉到一个东西哈、哦。其实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谈不要先下判断？因为不要先下判断的话，那个自发性才有可能上来啊。那自发性一上来，比如说你脑力激荡术也好，自由书写，你这样自由书写的时候，可以把所有最精华、最智慧的东西表达出来。那显然来讲的话，假如说你是一个片刻点所拥有的自我，那你的内我拥有所有东西，它基本上它也没有距离。那现在问题是，如果说你以个人为距离为主要焦点跟中心的时候，那么你考虑的部分就不可能以全部的角度在考虑事情，所以那你所做的事情当然会变成会让你碰困难，会让你生个病不可嘛，因为那个根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嘛，它没有必要让你这里病痛，那里敏感，那里有问题。那问题就好像当我发现诶蝶豆花的苗已经生出来了，我就非种它不可嘛，我非把它移掉不可嘛，是不是？因为不然的话它就会出问题啊，它根没得生长，根有可能会断啊，是不是？所以我就要处理啊。那一样的，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我们所有的发展的方向完完全全偏离我们的自发性跟自信的话，你觉得你的内在会处理还是不会处理？像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他一定会处理，他给你敏感，他给你驼音，他给你这个那个的哈。但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自发性可不可以让你真的忠心的由你的感觉跟你的思想去运作，你要不要信任他？因为那个不只是你现在的人生会过得比较顺畅的问题，事实上你是可以达到一个力通宇宙好，然后意识完全扩张的那种阶段。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在乱讲的话，你去看所有证悟的经验就好了，你把所有曾经证悟的人来做一个分析比较，你发现他们在讲什么，道德经到底在讲什么，你去看看他在讲什么。我们就是因为有是非黑白对错好坏，而且根本就没有中间值嘛。你看八卦图告诉你什么？八卦图它是太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对跟错，黑跟白，是跟非，对不对？两仪生非什么？四象，多一点少一点，然后四象什么？八卦变六十四卦，变128卦，变无穷卦，对不对？那所谓的无穷卦，它每一个卦都含有各种成分的一点点，这个多这样讲，你看八卦图是不是我们在现在在谈的意识频谱？我们的八卦图是不是一个意识频谱？是不是一个意识频谱？你懂不懂八卦？你懂不懂易经？如果你懂易经，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意识频谱，这样对吗？没错吧？少男少女，老男老女，然后中间有多少成分，然后会形成不同的状态，那个是不是意识频谱？是不是？那个意识频谱，当你是在哪个意识频谱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去用另外一个意识频谱的标准，你怎么用？你根本用不上嘛。每个人都不同，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是说哪件事情才是对的，说我要遵循那个道理或那个归念那个人跟那个意。那但是因此的话会变成一种状况，就是你无法让你的内在的自发性流畅运转，因为你在那个地方会卡住。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它就是会卡住，它就是没有办法让你自由流动。所以如何让你的自信能够充分流动？思想自由，感受自由。因为你的那个感觉没有人跟你一样的，而且你也不要再去评断这样对还是错，好或坏，你只要专心一致的朝着你的内心的那一份艺术感去走，因为艺术它拥有比你更多的片刻点。你对爱跟美的追寻，你那一份爱跟你那一份美，它充满的片刻点，它不是只有你那一辈子的那个时间点而已。因为赛斯对时间的组织、片刻点的组织、人格的组织的方式，跟我们人的信念的组织方式，跟我们现在所想的方式是 totally 不一样。 所以我们才会那么 confuse， 我们在读他的东西为什么那么辛苦那么枯燥，是因为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想法去对应他所说的东西，说我们看不懂。但是如果你去思考哈，就像我讲的，我只是随便乱讲，那也许不是一个好例子哈。我今天如果我的苗圃有72个，我事实上是有72个，对不对？好，那我蝶豆花播种20个，有2个是死胎没花。好啊，但是活下来的部分，我就拿来自己种或送给你们，对不对？好，那某个角度来看哈，没有花会怎样？丢掉嘛，是不是一样的情况啊？那每一个前我给我们每一个出生的人格有一个定量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叫做呢，在很轻松没有压力的压力下所拥抱的实相范围。所以你觉得活得很长是一定很好吗？因为你目的达到，价值完成的，你还有好多事情可以玩可以做啊。那、啊、你到底，我们到底在怕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敢表达？我们不敢表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害怕我们的安全，我们害怕我们现在现状的改变。我们觉得这样才对，所以我们不敢去用我们内心的感觉去做，是不是这样子？各位，你想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害怕如果我这样做，我会失去人家的保护，我会失去这个事情那，所以我们不敢真正行动，我们不敢真正去拥抱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的思想。好，那不好意思讲太多了，不过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我需要讲了，因为毕竟这是你们要的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书你还是可以自己看嘛，对不对？那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是觉得说，为什么当我在静心自我慢慢放下的时候，我能够有更大的智慧，因为我是处在一个跳开个人的角度。那另外问题是在于，其实我们要这样做并不是那么容易。像我们在谈到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心能够完全自由自在，并不是你现在以为的说我现在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要做什么要做什么的话，其实跟你已经被植入的那些信念价值跟社会价值已经有了关系了啦，啊！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更多的行动的话，在很多的行动当中，不判断的行动当中，你一定可以因为这个行动的关系，找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本质跟本性，啊！因为我是统计算是我的一个主要科目之一啦，哈。一般统计学在讲一个东西哦，叫大数法则。大数法则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掷骰子，对不对？你一个铜板掷下去，到底是正面多还是反面多？你如果掷10次，你有可能说啊，就10次都是正面，所以正面比较多，是不是？啊，有人说反面比较多，但是如果你掷的次数超过30次的时候，它一定是1/2是正面，1/2是反面。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那用这个来说明什么呢？用这个来说明说，其实当数字增加的时候，就会处在一种常态分配的状态。好，那当你的行动没有太多的限制跟判断的时候，当大数出现的时候，会呈现你的自信状态，因为那就是你的常态分配。这是以统计学的角度来看的。假如说你今天偶尔做一件事情很棒，你下次再做不见得那么棒，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做了30次、50次之后，它呈现大数的情况之下，那么那个大数的情况是不是在反映你这个人真实的能力？是不是？我们在常常，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参加大学联考嘛，那我大学联考只考一次啊，而且永远就没有机会明年再来，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大学联考考30次，那么这个30次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充分表现我对这个这件事情真正的认识，而不是说我那一次失常所以考坏了？有没有这种失常考坏的状况？有啊，那一次刚好没有赶上，因为车子堵塞或车子坏掉，有没有？有啊，我那一次刚好肚子痛或头痛，没有写好，没睡好，没考好，有没有？有啊，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真正反映你的状况。但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假如说你要问你自己的天赋、你的天命、你的自发性是什么的话，如果你更多的行动没有判断更多的行动，不要以为我笨，更多的行动当中呢，它其实一开始可能会有很多的部分它是属于社会价值，可是当它是数量加多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是处在一个你本性的常态分配当中。有没有道理？所以如果说很多人在问说，那我就不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我的特性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要看嘛。一个諮商師的话，他就可能会研究你曾经过去发生过什么事，然后来判断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那还是按照你比较多的行动来判断你嘛。所以我们谈到片刻点，我们谈到广阔现在，跟前我是有关联的哈。称为潜意识的前我之那部分之间有个关联，意思是潜意识就是前我，潜意识就是前我。然后再来，他说我们在此主要要处理的是行动的本质，所以如果有一个前我，那么他在处理事情，他可能投射一个人生到了你们的我们的物质实相来讲的话，那么片刻点是实际上是由你们目前的架构内你们能消化的行动分量组成的，因为这个片刻点的确是广阔现在的一部分。那这个论述是蛮清楚的，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的架构里面，我们能消化的行动的分量组成的，而这个片刻点就是的确是广阔现在的一部分。那我们现在拥有多少岁数，比如说我活了80岁，我活了90岁，那个跟我现在所要消化的那个分量有关，而那是一份属于我的行动所需要的时间。这个部分有没有，为我们的观点，我们在想说，哎，你去算命对不对，那看紫微告诉你说啊，你这个人活80岁，这个人活50岁，那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的问题是说，为什么我寿命是50岁？为什么我的寿命是80岁？为什么我的寿命是100岁？为什么？是上辈子做不好吗？或是怎么样吗？那变成又是因果论，对不对？可是它不是啊，对不对？像你去看真来讲的话，他上辈子活88岁，好，然后这一辈子活55岁，那是不是88岁那一辈子做什么错事，所以这一辈子活55岁？不是嘛？因为首先时间是同时性的，再来的话根本就不是因果论，而是果带因，对不对？所以他不是因为他上辈子没做好，所以这辈子变55岁。那约瑟的话，上辈子是50几岁，这辈子是80岁，80几岁，对不对？那所以他并不是由是非好坏在决定他的岁数，是什么东西在决定他的岁数？行动所需要的时间，你内在行动所需要的时间，这个观念有没有打破你对寿命的一些观念呢？蔡师叔就是这么简单呢。你的寿命多久，它是你轻易拥抱的实相范围，在没有压力之下，而每一个行动都你能够消化的行动分量组成你的寿命，因为片刻点的确是广阔现在的一部分。那你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真我们看他活55岁，因为他的行动只要55岁，他再下去再活下去的话叫做懊悔陀白啊，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了，所以这个事情会结束，因为他内在只需要他的部分就是那么多的部分。但是我们在看的话，既然我创造我的实相，既然你不是受害者，既然不是因为你做好或做坏变成你的寿命的长短，当然也是有啦，因为如果你完全不照分量来，就是内在给你的行动你都没有完成，可能你就早赴天国赶快去报道啊。这样的观念各位能接受吗？
轮回转世来的自己一个蓝图，那他目标达成了以后就是离开，所以应该讲大部分的死亡就是等价值完成了。
价值完成本身好像比较抽象，对不对？但他跟你讲的就是你今天内在有一个行动，那我行动完成了嘛，就你那个行动完成了，那行动完成跟价值完成没有什么不一样啦，一样的东西啦。那现在是告诉你说，我需要我这个行动，比如说我这样讲，我到台北出差，我需要五天，那就是五天嘛。你多一天或少一天可以啦，可是你说会待个一年吗？不会啊，因为你只是去出差五天呐，你的行动只要五天呐。那你可能去了以后发现，哎，6天才能完成，或4天完成，对你公司来讲的话是 OK，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内在是 OK 啦。有的时候你说八十岁跟82岁差一点点，那 OK 啦，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这样的一个解释方式，有没有比什么其他的任何解释你的寿命的方式，有没有比较更好一点？不然你觉得寿命为什么有人长有人短？那因此来讲的话，有的人说一年早逝，10来岁就死了，二十岁就死，你觉得那个真的很可怜吗？但我们的以物质角度看，真的很可怜。可是对他来讲，他的行动已经完成，他想带一个东西，而这个他想要做的事情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不懂，但是内在他很清楚，因为他这里跟你讲说，你的前我，他的确是广阔现在的一部分。他干嘛跟你作对呢？对前我来讲，你要多少时间我都奉送，你知道吗？因为他是根本没有时间性呐。那你要多少时间？为什么他要吝啬？为什么他不能多给你一些时间？因为你在完成这个行动，就只需要那么多时间。你太久的话，你自己不要啊。三师不是讲说，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他自己决定要走的吗？那问题是，他为什么决定要走？因为他的行动本身就是需要这么多时间，他还有其他行动必须要完成啊。这样，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在讲说，你看151节哈，坦白说有很多的东西哈，它可以解掉你怎么都想不通的事情。为什么有人寿命2岁就死了？为什么有人寿命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100岁、120岁？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年纪？那他是前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吗？像那个《Sound of Music》哈，一定是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所以我才有这，不是是这样子吗？还是他完全是以体验的角度说，我想体验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大概就需要多少的时间？假如说这样的观念能够真的植入你的心中以后，哈，你人生的什么事情都变成小事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原来你来的部分，你只是在做一个行动，而且你只是在体验某些部分，呀。你能消化的行动的分量，组成你在人生的时间，而这些片刻点的确是广阔现在的一部分，所以它。你内在不会那么小气啦，你要多少时间都可以给你，是你自己不要的，因为你自己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嘛，你已经完成你的行动，那就好了。那如果说你完全完成不了，当然会有很多的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暗示你嘛，呀。像昨天在录音，声音太大的时候，我就看丁三手这样，啊，我在想，哦，这个意思大概是说我声音要小声一点，哎呀。所以你的内在会不会跟你这样？会嘛？他会跟你讲，哎，这个声音太大，这声音太大了，哈、哦，啊，你都没有听，没有听，他只有打你一下嘛，不然要怎么办？好了，继续哈、哦。他说，潜意识事实上，自我之外，自己的所有的部分，哈、哦，啊，都能消化行动的一个较广的区域，潜意识。他谈到潜意识，那潜意识它前面的定义就是你们称为潜意识的自我的潜我，所以潜我就是潜意识，潜意识就是潜我。因为我刚才， 再把它仔细看一下哈，这王杰的定义了哈，你们称为潜意识的潜我的那个自己之间，所以潜我就叫潜意识，这是王杰的定义。好，王杰的定义就是潜意识就是潜我，潜我就是潜意识。那潜意识也就是潜我，事实上呢，除了自己之外，除了自我之外，自己的所有其他部分都能消化行动的一个较广的区域。自我跟自己不一样，好，自我就是我们说的 ego， 自己的话就是对这个行动能够感觉的那个自己叫自，因为它并没有产生一个我想保护它。你如果看三个两难自己，自我跟自己是差别是很大的。这个文字上，赛斯文字一定要弄清楚 ，self 跟 ego 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你在看文字，自我跟自己好像是一样，但是 self 跟 ego 是不一样的。好，你去看三个两难自己哈，内在的行动它产生自己，然后自己因为觉得这事情是我做的，产生 ego，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 ego 会去想要去掌控。因为这是我做的，我要保护他，我要更好，我要怎样，那是属于 ego 的部分。可是自己是我对现在这个身份的一个感觉跟感知，那个是自己。好，那他说除了自我之外，除了我们自己想要控制的那个 ego 之外，我们的 self 就是自己能够感觉的这个世界的话，都能够消化其他的一个较广的区域。而事实上这里的自己又暗示什么？暗示说他根本，因为你的自己有潜意识嘛，那潜意识又是潜我嘛，所以你根本跟潜我是在一起啊。可是我们没有人有这种感觉吧，除了证悟者之外，没有一个人会有感觉说 我跟天地是合一的、哦、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会产生一个效果嘛，叫做自量值，这是王阳明的理论嘛。王阳明整个学说当中就最重要的两个东西，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天人合，一个自量值。那只有天人合一的时候，你才能自量值嘛。所以他说，时间对一个较广的气，所以时间对自己的其他部分比对自我有个相当不同的本质。对自我的话，我当然希望说我的寿命越长越好，最好能够万岁万万岁，不然的话只要千岁千千岁，或至少你要叫我说百年和好，百年好合，对不对之类的，你希望说人家跟你讲说你合到一百岁，对不对啊？但是自己跟自我他们对时间有一个相当不同的观念，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其他部分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一个广阔的区域里面，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性。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这什么意思？来，我们来看这是什么意思好不好。好，我们说一个人有四个身体，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灵体，一个是心智体，一个是投射体，然后后面有个本体。换言之，是一个本体穿四件衣服啦，因为它都合在一起啊。我是一个本体，那我穿了一件衣服叫投射体，穿一件衣服叫心智体，穿一件衣服叫梦体，或者是星光体。最外面那一件衣服哈、外套叫肉体，是不是？好，那我现在当我对肉体完全感知的时候，我只知道那件衣服，可是那件衣服脱掉以后到底我还在或不在？在呀、你只是脱掉一件衣服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很多的人他死亡他根本不知道他死亡，所以他们，我昨天在看 Facebook， 他们有一段说法，他说如果这个人在医院里面病故，他的床一定要收起来，要 叠起来。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死的人并不知道他死了啦，他还是在那个地方躺着睡，然后就发现到怎么有人躺在那边的话，他会很生气，你知道吗？他会找这个人麻烦，也找隔壁的床的麻烦，他会很愤怒。好，那据说这个是台湾的医院的规则啦，就是说你一定死了以后这个床铺要收起来，甚至有很多地方是床铺要烧掉的，像很多家里那个他睡的那个床，如果不是太贵的话就要烧掉。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死掉了，好不好？你去看灵魂永生，灵魂永生有提到哈，常常是发现有人在那边做功德，做那个什么告别式，结果走近一看，安奈西上面挂着我的照片，大家怎么？你知道我意思吗？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死掉，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你脱掉肉体那件衣服的时候，你显然不会死啦。就好像你晚上睡着的时候，你的意识离开身体，对不对？跟身体完全无关咯。那你觉得你有没有意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用衣服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的本体穿的四件衣服，它的内衣叫投射体，它的在外面那一件衣服，叫心智体，对不对？然后后面再套一件衬衫，那叫星光体，那最后的外套叫做肉体。那肉体丢掉有没有关系？你可以丢1000万次都没有关系呀，因为你可以再去买一件再穿上去就好了啊。好，那这是对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我们觉得说，我全部就是那个肉体，那肉体怎么可以没有？对不对？这是我们的概念。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的时间的感觉哦，对自己的其他的部分来讲哈，对比对自我哈，其他部分呢，我刚刚提到的。还有很多东西啦，比如说在星光体当中，可能有什么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有什么各种的自己哈。然后他说，比对自我来讲，有个相当不同的性质，在这个范畴里面哈，自我是自己的那个部分，自我是在主控自己。那他绝对聚焦在片刻点上，并且被禁锢。来看这"禁锢"这两个字是不是很重要？我以为。就这样，我被禁锢在这里呀、我看不到。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能够跳开这个禁锢的话，你会有一个绝对的喜悦。所有跳开禁锢的人，都告诉你说那个不晓得有多快乐。Hello。我们现在在那个 Arcadia Art Center 那边，已经跟人家签约了，这样子。对，那个比较大。母亲节那一天，对。一样2点到4点那样子。对，我们后来觉得说是下午比较好。其他都 OK，因为我现在是在上课，我是等一下打给你，好不好？好，行，好，拜拜。我现在讲的比较慢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值得我们稍微去花一点时间去探讨一下。好，去探讨一下，就是说，赛斯到底在说什么？赛斯，你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讲的这些东西怎么会差那么远？这样子哈，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是被禁锢在自我里面。那我以为，对，为什么我会被禁锢？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被禁锢？各位，你觉得为什么会被禁锢？不是感官，对，因为你眼睛看到，你看不到，你会相信有吗？你听不到，你会相信有声音吗？除非你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同学那样哈，不然你怎么知道有声音？其实是都有，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都有，你知道吗？它根本不啊！你这空间是真的空的吗？内在感官没有被禁锢，因为内在感官可以看好多东西，它知道时间的广阔性，它有千里眼，它有顺风耳，它意识是全部都在一体。你有什么想法，对方也都知道，你的知识大家都可以共享。所以内在感官就是除了你的肉体自己之外，所有其他自己都没有被禁锢，没有被感官禁锢。好，那你为什么会被禁锢？因为你的感官。那回到佛教的，当佛陀悟道的第一个说法是什么？他讲十二因缘法，这是他第一个讲四圣谛十二因缘法。十二因缘法讲什么？六入，对不对？ 无明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想要知道言行，我要去做做看，就行动嘛，对不对？要有个片刻点，无明言行，我要求一个片刻点，我有一个行动，然后呢，六入，无明言行，名色先产生哦，当然有个什么样的人嘛，名色，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先把它禁锢起来，你才能行，对不对？无明言行，行言事，也先即事，事再有六入触、受、爱、其有、生、老死十二因缘法。好，那佛教在教我们的也是一样的东西，就是说你因为我想要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会给你一个你那个行动的分量的片刻点，然后即事那个部分即过来，然后就开始有六入锁在那六种感官知觉里面，六入有六入就一定有触觉，我看到我听到 我怎样，那其他听不到都不算，对不对？所以我用六种感官，六种 interrupt， 像电脑的 interrupt， 像这个 mouse 是一个 interrupt， 我用它可以点东西嘛，它是个 interrupt， 其他东西你在那边敲桌子没有用，因为电脑不会受到影响，对不对？可是有些 interrupt 是直接碰触就有用，你的那个 touch screen 是不是可以这样？所以它是一个 interrupt， 那我们的 interrupt 就是那个六种感官知觉。那因为我们除了六种感官知觉，因为我们不相信其他任何知觉，可是你明明有啊，你明明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明明可以不用眼睛看到其他东西，你明明可以用心念感应听，你明明有，可是你被你的感官禁锢在你的自我里面。各位现在了解吗？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爱什么或不爱什么，爱其有，我爱他，我取他，我把它指为所有，爱其有的过程，它其实是六入产生的作用，它是个禁锢的作用，而这个禁锢的目的是为了要行无明言行，行言事，我去即事过来，哦，我有这样，我就变成这样那样的人，然后变名色，变六入，变触，然后受爱其有，生老死，就是一个，我真的是很有智慧耶，有智慧的不得了啊。啊，跟现在赛斯讲的也是一样啊，我们自己是被禁锢在那个自我里面绝对的片刻点上，我只知道我有这段时间，所以我想尽所有办法要保护我的生命，那但是这种禁锢一方面也有好处，就是我会专注，可是另外一面也有坏处，就是我跟内在的信息全部断掉了。好，那所以自我是自己的那个部分，它体验时间为联系性的，你在做梦的时候时间根本没有联系，对不对？一下古代，一下现代，一下怎样，一下那样，你根本都没有受到限制，因为你就是在体验感觉啊。我突然间觉得我现在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变成好像是那个小孩子啊，我现在变得很老的时候，我也可以体验到很老，虽然我还没很老，对不对？所以它并没有时间的联系性，可是因为我有肉体以后，我的肉体的感官把我禁锢在我的时间是联系性上啊。其实赛斯说你每一天都死过一次，因为明明你的肉体被放下来了，好，那重新再开始投到你的身体变成你的自己的那部分，它重新被组合过了。更好笑更好玩的东西，我觉得赛斯有个东西真的很棒也非常好玩，就是说你这个人是怎么组成的，你以为你一直都是联系，对不对？但是没有，为什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今天来上赛斯课，我上了半年的赛斯课，我真的是我原来的我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今天当政治人物，我当了四年的政治人物，我还是以前的我吗？我自己也不认为我是，别人也不认为我是嘛。我今天去插花，插了我那些行动，那些行动的本质，不管在外在或内在里面，它重新变成一个新的我。所以你的组成在每一天当中，在每个睡觉的时候，你都重新再组成一个不同的我，你不是原来那个自己一直在联系的，他的意识成分不一样，你要不要相信？好，或者是你要不要体验看看？好，我今天突然间，比如这样，我最近对种菜有兴趣，对不对？我种了半年的菜以后，在我的意识上，在我的各方面的部分上，它在就是组成我的那部分，你这样讲好了。你没有办法把那些过去的经验去掉，那个 种菜的你哈，它直接深入在你内心里面，它永远就在你的内心里面，所以你的行动不断改变你的个人的自己耶。所以你的自己，你的意识形态是经过你的活动之后不断改变，对吗？我不管做什么，那个部分一定变成我的一部分嘛。今天我假如说这样，我来做旅馆，我来做什么，我做了那个部分之后，那个经验跟那个做法本身就变成我的一部分，那我也会把它当作是我嘛。啊，你也去不掉。好，所以这个东西你用这个角度去看人生或看现在所解释的赛斯思想，我觉得那个东西是非常不同的观点，而且非常有趣哈。所以经验是一连串的一个接一个的刺激跟反应，我不断被经验的我不断行动，行动产生不断的刺激，刺激产生很多的反应，而那些反应不断变成形成我自己或我的人格的状态。而你可想象潜意识是向外伸展，而抓住很多别的片刻点。好，前我是自我，对不对？前我潜意识是前我，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前我它不断在生长，因为我们每个个人不是经过不断的刺激跟反应，然后这个不断的刺激跟反应是不是形成新的自我？而你因为潜意识连着你，对不对？所以你的潜意识是不是的经验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延伸啊？你可以想象哈，他抓住好多的片刻点。所以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啊，比如说我投胎转世，比如说我投胎当 Jenny 啊，我过 Jenny 的一生，那然后我投胎当 Barney 啊，我过 Barney 的一生，我投胎当张大哥，我投胎张大哥的一生。对我来讲的话，我三个人的经验我都有，对不对？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了，就是一层一层嘛，所以你的前我是不是抓住所有的片刻点？对前我来讲，我投胎当接你，接你的经验是我的经验的一部分，所以对前我来讲，他抓了很多的别的片刻点，然后呢他的确是向外延伸，没有错了哈。然后自我是人格的那个部分哈，他投入对你既定的行动或次元常意的明确或强烈的前程灌注，就是我刚刚解释的嘛。好，我投胎当 Jenny， 那我当然不是 Jenny， 因为我还有 Barney， 我还有张大哥，我还有 A B C D E， 我还有很多人，而这些人都是我抓住的片刻点，你们产生的经验都变成我的经验的一部分，所以我不断在扩张，我也不断在向外。可是自我来讲的话， Jenny 来讲的话，你以为你就是你自己，你根本不知道我在后面，对吗？你没有这个概念，而且你也不可能知道，你的感官把你禁锢在你的感受里面。那因为是禁锢在你的感受里面，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你的你自己在你自己的行动场域里面，你是非常明确的，而且会强烈的灌注在你那个场域里面，因为你就觉得你就是你是 Jenny 啊。好，那你绝对觉察不到张大哥啦，就不可能的啦。啊，你也觉察不到我，虽然是我脱胎的。好，好，那他说，潜意识向外伸，但也向内伸。潜意识就是我们说的潜我嘛，哈。那潜我向内伸，也向外伸，因为在广阔的现在里面，没有真正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对潜我来讲的话，我内外都一直在伸展，哈。那什么叫内外？内外的话，因为在第五册我解释过很多次了，所以内外的话就好像树枝的各个层次一样嘛，比如说我投胎当 Jenny， 然后 Jenny 投胎当 Barney， 那对 Barney 来讲的话， Barney 是最外在，对不对？那可是 Jenny 算内在嘛，因为他可能已经不在外在物质实相，我不能说他不是不在人间，开玩笑哦，不要介意。所以他会向内伸，也会向外伸哈、 哦，虽然在广阔的现在里面没有真正的过去、现在、未来，哦，但是它仍然会继续生。那这的确有一个无限的向内跟向外。对钱我来讲，他要投胎多少次，他要去买多少件外面外套，哦，或者 买多少件内衣，买多少件中间的衬衫，那随便他啦。哦，我说的外套是肉身哈，啊，衬衫是灵体哈，啊，内衣是心智体啊，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比喻了哈。所以以及行动内之行动，所以这些行动是无穷的，因为它是自我产生的。但是这里他翻译错误，这个王姐做自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哈，它是自己产生的，因为它是讲。Self-generating 是产生嘛，那是 self 是自己，不是自我，因为自我是 ego。 意思是说你自己去产生很多的无限的人格。那现在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产生那么多人格，所以生命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有所有的行动是无穷尽的，好，这里的行动 我把它先解释成投胎转世了，好，好，所有的投胎转世是无穷的、无穷尽的，因为它是自己产生的，啊，把自我改成自己，好。他说你们整个时间的概念都是建立在你们自己感知行动的容量、容纳量上，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哦，你们的片刻的时间的确是被可以被前我体验为一个世纪。英文不晓得是什么，要换一下，哦，我们的时间概念是建立在我们感知的我们感知的容量上嘛，我们就能感知那么多，我们感知不到其他的嘛，我们没有办法感知到除了我们自己之外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变成那么样的重要嘛，呀，但是可以想象的话，就是你我们的片刻点，对前我来讲只不过是一个纪言啦，一个就一世啦，我觉得那个纪可以不要了。就是一个生存啊。好，所以这该令你了解，哦，为什么基本上时间对潜意识是无意义的。时间对潜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它只是把它体验为一世而已。好，它只是把它体验为一世而已。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内我能够拥有前身以及前身的知识，那为什么对内我来讲，这些人生并不是过去，而自我的人生也未必是现在？因为你的内我是站在所有的生命的外头，不是内里，对不对？所以你是站在外头，那每一个你所过的人生，就好像我一坨蝶豆花一样啊，我现在有72坨蝶豆花，啊，那这每一坨蝶豆花都只是一坨而已啊，它只是一世而已啊。那你蝶豆花长得怎么样，我怎么会不知道？因为我都在看啊，我不是一个人看一个蝶豆花啊，我一个人看72个蝶豆花啊，对不对？那所以你的内我、你的前我、你的前我在看所有的人格啊。那对我来讲的话，因为时间根本没有意义，根本不存在，所以你去看到。对每一个在那个苗床里面的蝶豆花来讲的话，它就是线性的在往下伸展，然后它就感觉到它。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看的是所有的面相，我只把它当作是一个而已啊，它只是一世而已啊。那时间对前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那内我能够拥有的前身跟前身所作为的知识，而且 没有是现在过去未来了，不是说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那现在就是现在，他没有，他对他来讲都一样了、啊、所以对前我来讲组成他的所有的人格是同时存在的，对前我来，对我来讲，所有我种的蝶豆花我都一直可以看到、哦、都同时存在，而对你，对你显然是未来的人格，你以你现在称为过去的人格，全部被前我在同个视野里面去经验到，就我现在的对我的前我来讲的话，我的过去他还是在经验，我的现在他还在经验，我的未来他还是在经验，因为时间它不存在嘛，因为就任何基本的实相而言，你们所有的时间幻象哈，你们所有的时间概念都是幻象，然后这里再加强两句。再落井下石一下哈，这样还死不了。你说时间是幻象还死不了哈？再两句更重的就是不只是哲学上的幻象啦，啊，他给你死透一下，就是不只是哲学上的幻象，而且根本就是个希望。你认为的时间哦，你认为的那件外套，你以为你是你自己，然后你拥有那个时间。他说时间的概念是幻象，不只是哲学上的幻象，而且是个希望、哦、然后前我只不过是感知这些无穷尽的片刻点，并且作为行动的一部分，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不只感知这些无穷尽的片刻点，你们每个人的一生他都在感知、哦、然后作为行动的一部分，每个前我都从他自己投射片段体以人格到所有的这些点，因而创造其他的自我们。好，假如说你的前我是我的话，那我现在摘了72个蝶豆花，那我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每个蝶豆花它们有一整体的生命，而对我来讲，那每个都是我去投射一个片段体跟人格到这个点上，每一个蝶豆花都是我一个种子用亲手把它摘进去的，照顾它的，好。所以前我他能够体验所有的片刻点。那不过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在前我林林种种的部分之间，前我不是很多很多的其他自己吗？它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假设说你现在哈。对，你会说，哎呀，我投胎当 Jenny 投胎当 Bonnie 投胎当张大哥，张大哥投胎当丁山。假设你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话，这些林林总总的部分，对我来讲，哈，对前我来讲，它没有界限的。对你来讲，你当然有界限嘛，你投胎当 Jenny， 啊，你投胎当 Bonnie， 啊，叫 Jenny 等下来帮 Bonnie 先生，你这种东西。好像是一世界一世的，可是对前我来讲的话，它没有界限，他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好，那内在自我，它这里有写英文叫 inner ego， 好，跟内在自己 inner self， 你看它这个其实文字上在赛事来讲的话是非常精确的，它不是随便乱来的，每个字的用法虽然翻译上是好像看起来都蛮一样的，但是其实很不一样，英文是很不一样的哈。Inner ego 跟 inner self 是不一样，内在自我跟内在自己是不一样的哈。只以自我的密切联合的部分哦，在此到某个程度，功能跟活动的指挥者，但他不精确的聚焦，他向内看。所以你去想看看哈，就是我刚提到那个部分，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发性。你只要让自感受跟思想自由流动的话，有你觉得会错吗？你不会错，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一个功能跟活动的指挥者，这个功能跟活动的指挥者，他不聚焦在物质实相上，他是往内看的，他知道往内的情况是什么，所以内在自己跟内在自我这两个东西呢，在跟自我配合的时候呢。他是当一个指挥者，那因为他当指挥者，所以他非常非常有智慧跟非常精确，而且呢，他主要是向内，不是向外。 所以为什么不要判断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没有黑白的这种完全自由的思维，它是自信的一部分，它是自发性的一部分，而且它就是内在自己跟自我的功能跟活动的指挥者。因为我们在学佛教的东西，只告诉你说何其自信，本自具啊，自信最重要啊，啊，自发性最重要。那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也说啊，自发性最重要，但是他没有提出一个说明啊。那现在他提出一个最简单的说明，就是你的 inner ego， 第一个，第二个，你的 inner self， 第二个，第三个，你的self 跟你的 self 跟你的 ego， 这四个部分联合在一起，某个程度来讲的话，你的inner self 跟 inner ego 它是功能跟活动的指挥者。请问这种情况之下，它会比你判断好还是不好？你的内心里面的感觉跟感跟思想，其实是神的思想跟感受啊，你要重视他吗？所以所有的宗教组织哈，当他是在一种宗教狂热状态之下，他常常会有非常大的奇异的事件。为什么？因为他是往内看。但是现在赛斯给你一个最清楚的说明，就是说你的 inner ego inner self 它就是一个活动的指挥者嘛。如果你的自我放下，自我放下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道德上的名词或者修行上的名词，但是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 inner ego 跟 inner self， 它某个程度是功能跟活动的指挥者，而且它并不聚焦在物质世界上。意思是说，那一天张大哥说的，有一个人是骑着这开着直升机在天上指挥你，哎，往前走，往右走，这样才对，那样错了，是不是？呀，啊，真的不听的话。不定的话，就让你出一点亏啊！所以，内在自我在往内看，然后再往外，在向内看的时候，他向外看向自己的那些广阔的部分，然后予以行动，内有行动，所以我们才会讲到前面的那个 three dilemma 三个两难之局哈。这个部分我觉得都很重要了，就是说。你的内在自己是我们的功能跟活动的指挥者，就你的内在自己，你内心的那个神啊，他一直在指挥你怎么做啊，他从来没有真正休息过，他一直在，他不但在往内看，那但是呢，往内看的情况就是往内看，他，你内在自我跟内在自己，他必须要看前我的整体感觉，对不对？所以他往内看，在往内看的时候，他也向外看向。他往内看，也当然就会看到外面那个广阔的部分嘛。那所以行动当中是有行动的，意思是说，你不会见树不见林啦。我们只看到我们的行动，我们大部分就是用因果在看我们的人生嘛。可是他因为他往内看，可以看到广阔的部分，他知道整个走向是什么。好，就好像有时候你。开车开一开，啊，不知道现在路怎么样走，然后看地图的话，哎，都有路，那有时候你会怎么做？地图一说，越说越说，是不是往内看？把地图越来越说，说到哎，整个地图你都知道了，原来在前面很远两三公里的地方呢，是有一条河过不去的，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你的指挥者，你的内在自己跟你的内在自我呢，他往内把地图。缩小缩小缩小，我说的缩小是比例缩小了、哦、你一直往内看的时候，是不是你可以看到所有广阔的现在，然后是不是可以看到所有的行动，行动当中有行动，路当中有路，然后人都在，大家都在做什么，然后往内继续把地图缩小以后呢，你在往内看地图的时候，然后他向外看到那个在广阔现在的自己，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他怎么指挥你。我们看到的是我眼前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你的 inner ego 跟 inner self 它会把地图像 Google 一样把地图缩小， 来看一个大图是怎么样，所以他看到那个广阔的部分，然后由那个行动的部分看到还有其他的行动，你原来是要怎么配合的，那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个两难之局啊。三个两难之局就是行动过程本体，然后呢，行动往外做的时候是产生自我，对不对？那自我的话，当他产生自我的话，自我以为是他自己，可是他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那他必须要行动，因为他不行动不行，他不行动他就没有本体，没有本体他就会消失，所以他一定要行动的。这是三个 dilemma 了，那我想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我就不再讲。所以新的人格向外投射到其他的感知领域或者其他的片刻点，而这些其他人格随之创造新的，而行此循环不已。我们有很多行动，比如说有的人他爱上了一个异性，然后就想说我们下辈子一定要在一起，他是忘了他没投胎之前他还有另外一个下辈子还要再来的那一个你知道我意思吗？行动中有行动，对不对？那我现在只看到一个行动，就是我认识个女人啊，我好喜欢她，我要跟她生生世世，我下辈子要跟她结缘。可是问题是你忘了你投胎来之前，你以为你干干净净的，你在还没投胎来之前，你已经有一个你很爱的那个人，基本上怎么办呢？行动中有行动。所以新的人格向外投射进其他的感知领域和其他的片刻点，而创造新的人格，然后他就不断在重复。我觉得说既然这么好，我还要再来，所以他两个人又重新牵着手，又下去地球去投胎了。那行动会造成其他行动，然后一直在循环不已。然后时间、具体的物质，这些只以一个某个特定的感知的部分行动而已。我们感知的时间是我现在看到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亲朋好友，那是以特定的方式。那可是为什么他自己前提到说，其实你们的人格的方式它其实是循环不已的。那个圆觉金刚藏菩萨问佛陀说，你说我们是火，为什么我们会身为人？你说我们变成无知，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无知的？那佛陀跟他解释说，念念相续，循环往复。你是火，你是火没有错，你早就都证悟没有错，可是因为你有念头，所以念头不断的产生新的念头，那循环不已。那循环不已一定不好嘛？我们的解释，因为我们有好坏在判断，我们说那这样是不好，根本也不是，因为它是创造新的实相啊，它只是创造新的实相，这些人格随之创造新的实相，而且新的实相也会在循环不已。那因此我们每个人从这些当中，我们都得到更大的知识跟经验，然后一直在往前走，这样子。所以时间具体物质这些东西都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感知部分的行动。我们有一个部分的行动，就是整个大行动或整个频谱的行动当中，那有一个小部分的行动，那个小部分的行动我们把它看成是时间，我们把它看成是具体物质，而是很基本的东西，或宇宙的基本行动，是一个被其他不同的感知，因而实相经常会带着一张不同的脸孔。他是在解释我们投胎的状态，然后产生新的这个实相之后，那我们感知那个时间，我们感知那个具体物质，但是那个都只是部分的行动而已。所以实相常常会有不同的面孔。实相好像我们做梦一样，经常觉得自己是不同的人， 好，那真实的人生，我们也是不断在体验，我们自己变成不同的人，不同的投胎成不同的人，不是一样吗？其实都是一样的哈。这里他请你参考第13节哈。那虽然这种重复是这么样的复杂性，几乎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解释的哈。那是因为所有的活动场域都是自我产生的，我想是自己产生的啦。好，因为这个是 self 哦。那甚至梦的场域或者也是自我产生的，没有意识能够将其自己毁灭。因为我们很少问我们自己说为什么我们要做梦，因为那个也是意识觉察的一部分嘛。你对人白天的人世间的事情，既然有意识、有判断、有感觉、有经验，那难道你做梦的时候没有吗？也都有。所以它其实根本都是一种自我产生的，让你去体验不同的自己的一个部分。它很难解释啦，这种东西很难解释。但是我想你慢慢赛斯书念久了，你也大概知道他在描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意识没有办法毁灭啦，那你梦常也是自己产生的，你怎么有可能毁灭？就好像你不管投胎多少次，不管你做多少梦，你还是会有意识的啊。它只能停止某些经验，哦，某些经验行动，停止经验某些行动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不要再经验这件事情，我改任何一个人格来经验，或我变成其他的人，但是你不可能，你的意识是不会毁灭的。好，那所以因此呢，若非有内我，以及通过每个人类的细胞的说话的传承，哈，繁多的人类经验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解释说，为什么全世界的人类所产生的文明，它会直接的在下一代当中，直接变成他们一出生就有的能力。好，如果是100年前，如果你要去教一个人、一个孩子去怎么样去使用电脑，你可能很难教，因为他没有 ready， 他在心智上、他的细胞上都没有 ready。可是现在孩子的话，根本连教都不用教，他就自动会了。我昨天跟我的小孙女去玩了，然后我深深的感觉到现在孩子真的聪明太多了。2岁多，他什么事情哪什么事不懂啊？那不是我的小孙女特别聪明，而是现代的人类他跟以前不一样。那意思是说，你的所有的文明所产生的结果，它若会有个内我，透过每个人的人类的细胞说话的传承，那人类的发展跟经验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不是只有人类啦，我相信是任何族类都一样。像日本那个就是企业家写的那一本《100只猴子的故事》，猴子在200里外。有一个数量的猴子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全世界的猴子或日本本岛的猴子也一样能够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你能够透过你的细胞在说话，你也可以透过你内我的传承在说话。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么人类的繁复经验根本就不可能了。那组成人类人格的视角以及心理关系根本无法只介于我们的常意的行动而来，这是没有错嘛，对不对呀？你自己想也知道嘛。我们的人格、我们的心理关系不能只有我们这个常意而来，这个真的讲烂了哈，就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啊哈。你这个层面没有办法你自己完成，你必须要借助内在层面。所以在自己内的经验，至少能够导致对纯粹形式的一个行动的本质有一些了解。我们 假如说往内看的话，我们自己内的经验，其实我们会对纯粹形式的行动的本质有些了解，就是我们到底来做什么，那我们到底目的在哪里，我们该走的方向是哪里，其实你是会知道的。在佛陀的弟子当中，有一个弟子叫卓利盘陀，哈，啊，卓利盘陀，印度文的意思叫小鹿，他在路边生的了，哈，啊，这卓利盘陀他有一个特质，哈，他任何事情，哈，他做了立刻就忘记，他马上忘记，他立刻就忘记，可是。假如说你念阿弥陀经的话，哈，卓利盘陀的位置哈，比罗侯的位置还要更前面。卓利盘陀是前面几个，好。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卓利盘陀他几乎没有他自己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他自己的智慧。可是所以那个智慧本身，它其实是内在来的，他根本也不需要记忆了，他连记忆都没有。所以我们纯粹对我们的内在行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可以理解我们自己的行动的本质，我们也可以了解我们的纯粹的形式的价值完成，我们的自己的经验，你根本不需要有记忆，根本不需要有我们说啊，我的记忆力特别好，背书可以背得很好，然后判断力很强，那卓利盘陀他对纯粹形式的行动本质是很有了解的，而且他得证悟的这个时间很早啊，那果位也很高，当然不是高低的问题啊，但是我是说阿弥陀经把它排得蛮高的这样的啊，所以因此哈，好，在你们的物质宇宙里面哈，就你们的行动的感知而言，行动某方面是冻结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到底是。要往哪里行动呢？但是我相信你们自己在你自己在想，这也蛮好笑的事情。我们的某个同学一直在强调说他在主持一个千人的大会，对不对？然后，这不是，我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纯粹的对行动本质的理解，他不知道为什么啊，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目前来看他真的是要主持千人的活动吗？是不是他真的要主持千人的活动，那本来还没有千人嘛，就透过张大哥，他现在真的是变成千人活动嘛，对不对啊？那所以这种东西的话，他是有，我是这样讲好了，其实都有一个纯粹的行动在那边，我跟你的关系，你跟人家任何其他人的关系，它本身就有自发性嘛。好，所以几个同学在跟我讨论一些问题啦，比如说，哎呀，我们应该跟他道歉，我们应该怎样跟他和解，或者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或某某大师来说，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让他能够我说这个都不需要，都不需要。一个諮商师是你需要去諮商人家，还是人家来諮商你？是你要去帮助人家，还是他？你还相信自发性吗？你还有在念赛斯吗？如果你有念赛斯的话，你根本不是要去解决问题，你根本不是要去，好像必须要去化解什么东西，去纠正什么东西。其实，拜托好不好？不是啦，一切的事情，它有一个纯粹的行动，它会自发性的完成。好，我不是说你都不要动，而是说你不需要刻意的。行动来的时候，他就你就自然行动就是了。但是你不需要刻意的，以自我来控制，来纠正某一个你现在觉得说啊不是很好的那个部分。因为这种角度的话，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必须要透过一种某一种方式才能解决，它变成一种自我控制的成分变得很大了。那我个人的想法是说，既然自发性会自发来临的话，比较重要的是我心里面要 ready。我已经接受这个人，我跟他和解了，那我也期待跟他之间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沟通跟生命的方式，或者是我想再去跟他配合。那个 赛斯在个人相本是强调不晓得多少千万次，所有的事情都在心理上完成的。我们写的赛斯写这么久，我们怎么还会想说，哎，我们去请他一起出来啊，然后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啊？怎么会是这样处理的呢？啊，怎么会是说啊，你要指点人家什么？啊，他还差一点点，没有这种事情，除非他自动自发的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有心有信心就好了，只要你有心有信心，事情就会自动的完成。然后你全然的关注，我不是说你不要行动，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说你不要行动，不但你不是不要行动，是全然的行动。但是全然的行动不必作为，不必刻意，不必去纠正，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自我控制。因为这里这一章告诉你，就是所有事情的话，它有个内在秩序，它会自然自动的完成。那我不是说你必须要等在那边，而是说你其实是可以完完全全按照行动去产生新的行动，因为只有行动产生新的行动。但是你不需要去纠正某个部分，你不需要去自我控制，因为对自我控制来讲，我们好像是不相信它的自发性的行动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看的。我好像已经讲了两个小时了哈，要讲这么一点点，各位有什么想法吗？稍微停一下好了。啊，你有什么想法？张大哥有什么想法吗？没有。哎，对我刚讲的这个论述，你觉得怎么样？
同意。
同意哈。所以如果没有内我，就是没有内我，没有人在安排所有的事情的话，这根本就不可能啊。那既然有人在安排，那我们哪需要有？我们只要不断行动就好了，因为不断行动它自然会产生自发性啊。但是不需要说刻意去为了要怎么样去，因为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当你产生是非观，就是啊，我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因为不对，我想要去纠正，我觉得那个东西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因为错了就错了，没关系。但你不一定为了要对，或为了要自尊，或为了怎么样来去做某件事，不需要的呀。但是可以在内心里面先 ready 说我们化解了，那我也期待很快我们有在互相相处的机会，好，然后创造一个新的契机，那是 OK 的，好，那是 OK 的，重新再互相拥抱，那是 OK 的呀。但是不一定要去很用力的去做什么事情，尤其是刻意的是这样做。他说因为呢，在我们的宇宙里面，就我们的对行动的感知而言，行动到某个程度是冻结的，我们看不到啦，我们看不到那个行动，我们不知道它前面。你知道我们的内我，它可以缩小地图看 Google 比较大的，但是我们看不到啊。对我们来讲，我们冻结，为什么冻结？他已经讲过了，你的感官把你禁锢在那个肉体里面，你只要回到，你只要穿上那个肉体的衣服，你的肉体感官，你看到的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的东西，你就看不到空间有很多东西嘛，你就看不到赛斯就坐在你旁边嘛，你就看不到罔顾的新人他在那边跟你说话，跟你亲近，你看不到。但是不是没有，是我们被禁锢在我们的感官里面嘛。但是有没有？当然有，不然这个赛斯书怎么产生的？赛斯告诉你说，你看到的空间根本不是空间啊，你看到就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现在手机信号在空间那边流来流去，这里有全世界起码100亿的信息在相通嘛，是不是？有电视的声音，有广播的声音，有手机的声音，70亿人少说也50亿只手机嘛，对不对？那这些信号我们都听不到，都看不到嘛。但是有没有存在？有啊。但是我们的感官没有办法有这个能力。但是有没有一种动物它有这个感知可以感受动物？当然有啊。因为赛斯的说法很简单哦，我们没有办法用声音来听这个人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用眼睛来看这个人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心隔肚皮，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很多的动物它是单单听声音它就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它就知道你是多大的人，然后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你的情绪是什么，它知道，就听声音就知道了。那听说现在中国大陆有一种技术，它是把所有的人的声音纳入一个音轨的一个资料库，所以你只要一出生他就知道你是谁，很恐怖。以前要比对 DNA 对不对啊，全世界的 DNA 每个人都不一样，现在是全世界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好，那更深来讲的话，比如说会品酒的人，他可以单单看颜色他就知道哦，这个年份是什么，他当时的雨季是怎么样，连尝都不用尝哦，对不对？尝的话你可以用尝，但我们尝，一般人尝你也尝不到什么东西，就是喝酒而已嘛。哦，可是真正能尝的人，他是单单尝那么一点，他可以把所有这是什么酒、什么年份、什么当时的气候怎么样，他都可以讲得出来，对不对？那这个还不够厉害，是可以用看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张大哥，你知道吗？你跟我讲的嘛，哈。所以，那赛斯刚好在下一节他也提到这个东西，哈。他说很多动物根本不是用语言跟你沟通，他可以用颜色来看你，那可以用声音来看你。连声音都不用，他看颜色，或是用其他的感官来感觉你，但是那个是我们不熟悉的部分，因为我们那个部分是被禁锢的，它属于内在感官的一部分。那因为我们没有感觉它，我们没有去开发，我们以为那个东西没有，其实是有的。哎，我有给你啊，我有 email 给你了，我有给你啊，不然我等一下换我 email 给你看。嗯 ，OK， 好，没关系。嗯、哦，休息一下是吧？很辛苦哈。其实有，好有，但是因为他讲的部分哈，在当时讲的话，他没有这么多工具可以讲。可是现在的话，他能讲的，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那种，就是向内看，那你怎么知道向内看是什么？但是如果说我用 Google 地图一讲，你就知道嘛。比例缩小，比例缩小，比例缩小，我不是看到更。有，佛经讲的一模一样，圣经讲的一模一样，道德经讲的一模一样，所以悟道者的东西讲的都是一模一样。你只要把那佛经讲翻开来，我可以一一解释给你听，但是因为有些基本名词我们弄不清楚，我们的解释是不对的。
我觉得被我们 不对的解释
对粉饰掉。对好，比如说上帝在你在每个人的心中，你是上帝之子，这个解释我们会用一个高低神圣信仰这种东西，对不对？我们是用这种解释嘛，可是它不是啊，它不会用多次元的观念，它不会用频谱的观念，它不会用自发性。但是你可以从所有的创造的有创造力的人的这个角度去看，真正的创造力都是在自发的状态，都是在不加判断的状态。那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你的自我不参与内在的工作。那为什么不参与工作就会很好？因为有一个现在解释很给你听很清楚，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跟自我，他一直在指挥，他一直在guide你，他一直在指导你。那我觉得啦，因为他这里的这一章的一个内容哈，我不就不晓得为什么每一次我看赛斯书都觉得怎么会那么精彩了。
自我跟自己怎么来划分？
我们因为内在行动的时候，他一定，比如说我投射，比如说我投射一个人叫张大哥，那个时候是自己，因为我纯粹就是那个本尊，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本然的自己，没有经过，哦， 外化修正或者是调整，就是没有去控制的自己，对不对？那我投射张大哥，张大哥就是自己，他有感觉，能够对任何事情，因为六个同感官，我去知道什么事情是什么，对不对？我没有加以一个信念再加判断，那我也没有想把它导引到一个不是我的位置。我如果是百合花，我不会想当玫瑰花，那个是自我对自己是很了解的，我了解我自己。可是当自我发生的时候，就会说哈，百合花没有价值，我要当玫瑰花，因为玫瑰花很艳丽，所以我就去化妆，我去做脸，我去整容，然后我去割这个割那个，隆胸那一类的啊，什么麦春光什么麦什么，我不晓得那个麦春光。你知道为什么？那是自我。
所以每一个自我一定有一个自己。
对，
每一个自己一定有一个。
他想，所以要产生更理想的自己，那个就是自我。那原来的自己就是要自信。
原来的自己。
那叫自己，自信是等于自己。好，那自发性是自己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力量。那自我的话是把自己要改成。不是你，而是更理想的自己。
就是 ego， 是不是？
对
对。
然后原来的自己就是
self。
self，
对。那圣经讲法是说，一个人投胎是自 self， 好，那可是，一投胎他就开始有罪，会离开标的。好，那个离开标的就是所谓的，因为文字很难讲，叫做 sin， 可是 sin 在原文的。希腊文当中，他sin的意思是离开你原来的目标，叫sin了。他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不是。他是离开你的自己，变成你想把它移到一个部分。那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今天栽种的是蝶豆花，然后我希望它长成不化，那这个蝶豆花就很辛苦，它要一直在看人家不化是怎样，人家不化的颜色是什么。那你的颜色不对，你还去美容一下，去那个就是所谓的自我嘛。那如果你不去整容，你会碰到你的真命天子。可是整容以后，你碰到的是另外一个人，他喜欢的是另外一种人，你碰不到的。等一下有关内容的部分哦，你要我怎么传，我等一下再传好了。有收到，OK， 好。我是怕这个资料，当然我真的也是很，我如果忠实于赛事资料的话它本身就是这种样子。但是如果说我要讲笑话，我也会讲，我很会讲笑话，知道吧？我可以把它稀释到变成很快乐，但是没有什么意义啦。我觉得我讲过了，我只把我自己一个人当学生了。这种早期课你怎么有可能不学吗？你不学这些早期课，你后面的那些东西你怎么可能弄得清楚？而且在每一节当中你大概都会有这个经验，对不对？是不是每一节你都会让你觉得说，哇，天哪，他怎么给我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样子。那我们再讲一点好了，那我们就来休息好了哈，把它做一个段落好了。看起来今天我在想说，这种东西应该不要赶课了。你知道，如果按照赛斯的这逻辑跟过华的话，其实每一天都会很快乐，根本不是说你今天要做什么天大地大的事情，你知道吗？你就自发的，因为你用这个自发的部分，你会碰到很多你的奇异。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啦，按照自发的本来的样子去过生活哈，它其实是可以通天，有通天的力量，它可以了悟所有的物质实相。不然那些隐居者他并没有在那什么练功夫什么，可是他只是在 跟自己相处，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释迦牟尼佛只是在菩提树下坐一坐就好了嘛，他并没有去学任何东西，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样跟你的自发性在一起的话，你就跟 自发后面的力量在一起，这样合不合理？我这样讲合不合理？它并不是只有自发所产生出来的好的结果，而是说你若跟你的自发在一起，你就跟后面那个在一起啊。当你牵到了上帝的手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上帝在哪里？这样我意思吗？那、啊、你既然知道上帝在哪里，你怎么不会跟上帝想说我要做什么？哪有那么笨的人？嗯，啊，我现在是讲到哪里去啊？哦，好。然而哈，他说在我们的心理经验里面哈，您能感受到那个流动性，那一样的情况就是，虽然我们的我们对行动是冻结的，可是你只要回到心理经验的话，你会发现到它，你知道它的流动性，你知道你是要往哪里走的。那所以是不是简单的讲，就如果你今天有任何压榨、压下，或者是说隐瞒你的。真实的感觉的情况的话，你就不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心理经验跟它的流动性。这就是整套道德经说在讲的东西啊。你只要伪装，你只要压下，或你只要跟就是去故意去变成一个不同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无法去知道，无法去感受那个流动性了。这就是三个两难知己的资料。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啊，那个老子为什么会这样讲，那好像很奇怪，因为我们连基本定义都没有弄清楚，所以我们在看老子的东西，老子的东西是很简洁的，而且简洁有效的东西，因为它是直接从上面直接灌下来，佛经是从下面往上走。好，那你说像大学啊、中庸那些东西，它是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东西，它从侧面上来，所以它是不同角度的，但是其实讲的东西都一样的东西啦。不然什么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什么东西啊？为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什么叫明明德？就了解你的本性啊。啊，为什么在心明？你就不断去更新就好。为什么要止于至善？啊，不要判断啊。啊，因为不要判断，你才能定进安立德。那不是在讲一样的东西吗？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一样，你知道吗？其实都一样，你知道吗？不是说。就单单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问题啊。对啊，你要去盖它，首先你就是要用人力去控制它，但是基本上你要的是去了解它，去尊重它。对，所以因此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行动的流动量啊。
那你怎么对待这个小生命？
对待小生命，我就纯然用我的真情。当你的，因为你知道吗？一个人的情绪跟感受，他在上个层次来讲的话，他是完全透明的，就好像赛斯不需要问你昨天做什么梦，他就知道，对不对？那对一个小孩子，或者是你旁边你的子孙来讲，或者任何其他人的话，我们以为他不知道我们，可是他在潜意识里面，他是直接都了解，他对行动本质多了解。那我现在是刚讲过了，所有的事情都在内心里面下功夫。当我内心里面，比如这样讲好了，我对我这个仇人，我不是我要去跟他化解，而是说我内心里面对突然间对他都释然的，而这个释然他没有来自一个外在的压力，是我已经想通了，我已经 OK 了，你知道吗？当这个时候他就自然化解了，你根本不需要说哎，来我们来谈一下，我们来喝个酒，我来跟你讲说个道歉，这个都不用。你去看那个那一本书，有没有什么一个人的旅行那一本书啊，他跟他先生的化解很简单啊， 他就想象他先把想让他先到前面来，然后跟他跳一支舞，然后把他的感觉告诉他，就是那种就化解了啊，就他的感觉直接就他对方就知道了啊，以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那你跟你的孩子或者是任何其他人的话，当你自己 OK 的，因为外面环境不过是你的对应物，这样对吗？我们的外面环境是我们的对应物，当我们 OK 的，外面环境就没有了。那我们外面环境还有，就是我们还没 OK。那我自己也用这个，我刚刚讲过了，我也在教我自己。我现在还有一些看不过去的，批评别人的，或者是觉得别人。
这个时候是理性跟感性怎么样
理性跟感性的话，感性产生很多的感觉，理性的话再去处理判断。那理性跟感觉的话，就其实我是觉得说，我刚刚不是讲过吗？当产生大量资料的时候，你从大量资料去知道你该怎么做。所以行动带来更多的行动的意思是，我有很多的感觉，我在感觉当中调整到一个相当程度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理性的做法，它会跟着，就会因此你会知道很清楚知道你该怎么做。就有一点像脑力激荡术一样了，我产生很多的想法，那我把这些想法成功整理一下，我就发现，原来这个方向是这样做的。那个判断是在最后，好，你不可能说我今天一个保温瓶，我一下一边装冷水，一边加装热水，是啊，它可以保温也可以保暖的、啊。可是你全部加进去会怎样？什么都不是，不冷不热。
对，有很多空间给自发性。
对啊，对，全部都留给自发性。圣经对老底家教会的批评就是不冷不热。哎，我圣经念很熟的，我跟你讲，对吧？把你。那个七个教会，老底家教会，啊，这个圣经的批评就是它不冷不热，就你的保温瓶，你放热的时候就喝热的，放冷的时候就放冷的，但是你必须要，就是你必须要经过一个感性的过程，然后当产生大量的产生感性的行动跟感性的资料之后，你这个理性的部分，它自然而然你会知道有一个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很清楚你要怎么行动，所以。理性跟感性是交梦不离，但是它是分开来做的，它不是一起做的。
所以这样讲起来，在这个我们这个事件也实际上应该是用感性去立理性。
对，
我们向来的文化，
我们是理性领导感性的、啊。我现在的意思是感性领导理性的、啊。你再深入一下赛斯书，你再稍微再去整理一下，你会发现其实赛斯书这些主要的概念弄清楚之后，你会很清楚赛斯在讲的东西是什么了。各位稍微耐心一点，如果觉得说现在我给的资料好像有点枯燥，那又觉得我的讲说上课的内容含金量蛮高的，那其实你就要把那个含金量稍微收集一下，到时候你就可以挖金矿这样子。所以我们对行动我们基本上是被冻结的，但是当我们在很多的心理经验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那个流动性。换言之，就是其实你的感性，当你真正回到对自己的感觉，而且是真实的感觉的时候，你对你的行动的方向，虽然你看不见也被冻结，但是你会很清楚。那在这个当下有很多是你们根本无法感知的，会超过我们的感知的范围，只因为这种知识超过了自我所能及，而且有很多东西人类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明白的，你也不要想明白，因为不可能明白，但是感性上可以处理，感性上你可以知道它的流动量。那下一个主题是说，艺术对自我常常显得是无时间性的，好，这个艺术好像传千年，像麦克安吉拉的画作，因为它往往在其内混合了 比自我平常感能感知的更大数量的片刻点。就我一开始所提的这样，这一章里面它真的很多内容是非常的精妙啦。你 你一生也许一百年，可是这些艺术它能够感知的无时间性的部分比我们的，因为这样讲好了，我们能感知的能力范围，轻松能够感知的范围是我们这一生的时间，那是定量的，对不对？可是艺术的话，它能够感知的那个定量点比我们个人能感知的定量点更高，所以这里来讲的话，艺术在这里被看成是一个活的东西。你如果看《梦境化价值完成》，你就知道哈，我们继续在念《梦境化价值》，他有提到哈，知识经验追着你走。你以为你在追知识经验，没有，他追着你走，因为他要去串联。知识的经验是追着你要去，知识经验是活的。那艺术本身的话哈，艺术对自我来讲好像是没有时间性的哈。我们觉得啊，艺术没有生命啊，没有时间，可是他往往在其内混着比我们自我平常能感知的更大的数量的片刻点，重点是在那个感知啦。艺术能够感知千千万万年的片刻点，所以艺术它追着你走，知识经验追着你走，艺术追着你走，它找到一个它能够流畅的表现他的艺术的观点的那个人，在他的身上流露出来。所以你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东西，他比如说像什么理查巴哈，突然间出现一本书叫《天地一沙鸥》，对不对？那《天地一沙鸥》如果是一本把它当作艺术的话，它是透过理查巴哈把它表现出来。那是不是有人透过麦克安吉拉来表现那些他所画出来的画作？所以当一个人有一个说法，不晓得你信不信，随便你啦。当一个人的内心真的已经到了那种没什么自我存在的情况之下的时候，突然间他的所有能力突然间好像都全部畅通了。好，你从弘一大师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印记，就是他绘画是一流的，他作曲也是一流的，他各方面的才华可以说到处都弘溢。为什么？因为艺术在追着你走，他感知的时间点比你强，所以他找到一个可以流泻的地方，他就当然会透过你的方式来流泻。那我当然是差很多，不过你也可以从我的身上看到，你看我能够做那么棒的曲子，又可以写很棒的文章，那我各方面的部分我真的连做菜都不会做，连现在种菜我也种得很有兴趣。那这是小咖的啦。我讲的意思是说，当你的自我慢慢放松的时候，艺术它是活的，艺术能够拥有的寿命比我们拥有的寿命还有更大的数量，所以他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必须要透过什么的人，他已经 ready 的透过他来表现他自己。你是不是表现你自己？我在表现我的才华，对不对？那艺术也透过找到适当的人来表达他自己，所以他拥有一个更大数量的片刻点。赛斯啊，赛斯啊，你在讲什么啊？但是你去看看哈，那以这个角度，你再稍微再去深入一下，他讲的那个含义有没有在讲一个东西？就是其实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想法，一个艺术观，一个美的感觉在表达他自己。这个表达过程可能化为艺术，可能化为生命形式。那我们怎么会不敢去面对我们内心的那一份真实的感情跟真实的感觉呢？我们怕什么呢？而每一个片刻点都是一个长意或一个长，然后你能感知一个既定数目的这样的一个片刻点，是非常狭隘的面向，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但是在此呢，他说有一个很难解释的跟梦宇宙一个非常微妙的关联，就是其实梦宇宙它不是只有在我们以为的梦宇宙，它梦宇宙它蔓延到很多其他的场域，所以其他场域就是各个次元场域啦。所以梦宇宙不是，有人在问说那架构二就是梦宇宙吗？我说不见得是，但是不见得是，好，因为它是蔓延的。 蔓延的意思是横跨的意思，啊，横跨好几个领域。所以你做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意识形式在不同的阿尔法波、贝塔波的状态的时候，你在不同的梦世界里面。所以梦的世界它是跨领域的。好像只有剩下二十几分钟，那我们就在这里停一下好了。呀，因为消化一下，我想留个白哈，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再重新再做一个整理。我觉得这个东西哈，你弄清楚了哈，比你在外面去追寻多少年都还要好，因为他真的把很多事情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说明是这样？好，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为什么自发性是那么重要？好，为什么自由的思想是那么重要？为什么人生要怎么过啊才会是比较好的？这个我觉得他都有提出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解释。那后面的部分更精彩，我没有骗各位了，不是故意做广告这样子呀。但是应该你在其他地方也听不到这一套了。好，谢谢大家。